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三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恩待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主啊，大大的被你兴旺起来，主啊，成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精兵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被你圣灵所大大更新充满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你训练我们成为你的精兵，主啊，让我们被你的圣灵充满，活在你的面前，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首先要思想一件事情哈，就是教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对于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把教会变成一个同乡会，或者是变成一个俱乐部，那就失去了教会真正的意义。当我们来看圣经上说的时候，圣经把教会的地位提的是非常高的。圣经在以弗所书里边说，教会是上帝的殿，是上帝要居住在中间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道成肉身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然后就生出了这个教会。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身体。所以神在这个世代里边，他自己不再做什么事情，他乃是透过他的身体在这个世界里边来施行一切他的计划。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同时圣经里面也说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在教会里边，只有在教会里边，圣经里面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只有在教会里边会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在教会里边会宣扬圣经的真理，它是上帝的家。同时圣经里面也说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教会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呼召我们来建造上帝的教会，神都呼召我们来爱上帝的教会，神都呼召我们要委身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边。虽然在世人的眼中，教会是一个谜一样的东西，许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无私的奉献时间，无私的奉献金钱，无私的奉献我们所有一切的东西，教会就是一个被上帝的能力恩典所充满所得着的一个地方。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将我们所有的身心灵一切献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团体，是上帝的身体，是上帝的家，是圣灵的殿，是耶和华的军队。当我们谈到军队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神的教会是一定会有征战的，神的教会不可能和世界妥协的。虽然神要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来影响这个世界，但是神说你不可以与世界认同。所以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是要 征战。当啊，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整整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当他们带出来的时候，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征战的能力，拉家带口，哇，很多的牛羊，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神却在出埃及记第12章41节，在那里说，他说这一夜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眼中，他看到的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看到的是这个军队从埃及被上帝呼召出来，从此开始了他们征战的日子和征战的人生。保罗也说，保罗特别是在他晚年马上就要殉道的时候，他那时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你想想一个马上就要被砍头在罗马的监狱里边的人，他会说什么？有一次王永庆牧师哈，去到罗马去看保罗蹲过那个监狱，他说哎呦，那真是惨不忍睹啊。他说一块大石头中间是凿空的，他说只有在那个石头的最中央有一个小孔，那个里面完全是漆黑一片，他说只有当日头在正中的时候才下来一点点小光，等着日头一天，哇，整个里面都是黑的。保罗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边，他很清楚他马上就要为主殉道了。这时候保罗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我们了解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保罗对他的人生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不是一个士兵，不是一个耶稣基督精兵，他绝对不会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你要了解保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保罗看自己是一个军人，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他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是一个短跑运动员，他是一个守住上帝城池的一个勇士。他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保罗最后一封信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如同耶稣基督的精兵。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觉得神对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圣经里面有两本书讲到征战，第一本书你会发现圣经把这两本书收在里边，第一本书就是约书亚记，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最后约书亚神呼召他说你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进到迦南地，那本约书亚记就是一本征战的书，就是一本上帝的子民靠着上帝的能力得胜的一本书。然后接着一本书就是士师记，当你看士师记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征战，但是那是以色列人充满了失败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眼中神的教会也同时是一个军队。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军人哈，我天生就是一个非常懒散的毫无纪律的一个人。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啊，这个睡觉睡得最迟起得最晚的就是我，所以我的中饭就是我的早饭，晚饭就是我的中饭，宵夜就是我的晚饭，日头快起来了我才上床睡觉，然后中午有课的时候中午才弄了一个穿着一个短裤弄了一个毛巾，哇，特别脏的毛巾，跑到洗手间去洗手了。然后一进洗手间第一句话就讲人生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信主以后，神在我生命里面开始来操练我，开始来对付我，开始来管教我。 好让我明白是一个上帝的士兵。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呼召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但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却不是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和撒旦，这是我们真正的征战的对象。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士兵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基督精兵的时候，与我们征战的不是人，与我们征战的不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人，与我们征战的真正的对手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要与这个撒旦的权势来征战。上帝要借着他的教会，这个教会要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与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与那个真正黑暗的权势，与他征战，并且能够得胜。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感受不到征战，好像我们很平安，我们没有感受到征战。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进入战场，神把我们保留在一个非常甜美的地方、非常享受的地方、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甜美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好像诗篇第二十三篇一样，神把他的羊带到了溪水边，带到了青草地，我们在那里安然躺卧，我们在那里啊吃得非常的肥壮，我们享受。所以神很多时候没有让我们进入战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是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在征战的一个战争里边，一个属灵的征战里边。第二件事情，神没有让我们经历到征战，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没有到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行了许多的神迹，借着摩西，然后把以色列人呢带出来了。然后圣经上讲呢，神又带以色列人专门到红海旁边，没有走非利士的地，他说恐怕百姓遇见征战的事情就回头了，所以把他们带到红海旁边。然后当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在埃及和以色列的这个两队的不同的这个这个帐篷的弄下一道火墙，所以埃及人没有办法来靠近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同干地，当埃及人来追的时候，红海又回去把埃及人都淹了。你会发现神一直在保守以色列人，没有给他真正的征战，直到快要进迦南的时候，这时候以色列人开始征战，一次一次的征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遇见征战，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可能还没有到征战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可能是一群刚刚从埃及出来的一群人，我们现在还经不起征战。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时候到了，神就开始让我们征战了。我最近哈两年哈，我都觉得基本上服侍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的，教学也还好，教会也还好，稍微有点困难，我觉得基本上活着我生活得很幸福的，每一天非常喜乐。远知名的布道会完了以后呢，我也很喜乐。结果我忘记了，好像是九月还是十月初，我新收了一个学生。结果那天呢，我去他家里教琴，哇，他家里面是这个很多偶像啊。我一进去教琴，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灵里面就感觉到撒旦的攻击，那个黑暗的权势开始攻击我，非常强的一种攻击。然后很快的，我发现教会也开始受到一些攻击。然后常常上帝把我半夜就叫起来，我就在那里祷告，在那祷告啊！我必须要靠着上帝的圣灵的充满，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好像每一天都在征战里边。 每一天上帝的这个灵就充满我，充满了征战。我就觉得好像神说征战的日子开始了，征战的日子开始了。这是神让我们训练我们的，让我们开始进入到战场，神新的一步的训练要开始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我们没有进入征战，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对撒旦构成任何的威胁。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对撒旦构成威胁吗？你有没有对撒旦构成威胁呢？没有构成威胁，你会发现没有攻击的；没有构成威胁，你会发现就没有征战。以前这个我们的神学院院长刘富里牧师哈，就讲过一个很好的好玩的故事。他说呢，这个有两个这个小魔鬼哈，小 devil， 在一个教堂上边，然后呢，这两个小魔鬼就在那对话了，说这个，哎呀，这个教堂哈，你不要看他很人很多，但是呢，他对我们不构成威胁的。他说那个旁边那个，哎呦，那个对我们常常构成威胁的，我们要常常去他那里捣乱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里面的人哈，每一个都在祷告，每一个都很警醒，每一个都在征战。这个我们听完我们这个老院长讲完这话以后，我们当时觉得哎呀没有任何的这个体会，但是慢慢发现是这样。我们对撒旦的国都，对撒旦的权势，对撒旦的地盘，对他的计划，没有构成任何属灵上真正意义的挑战，你会发现就没有征战的。当保罗在以弗所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最后大大的挑战了撒旦的权势，你会发现撒旦就兴起一个铜匠来逼迫保罗。你会发现当初代的门徒起来靠着圣灵的大能在那里宣讲福音的时候，全部人都被抓起来。彼得也是当他起来宣讲福音的时候就被关在监狱里边。约翰也是大大的震动了撒旦的国度，所以他被抓起来，后来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当我们研究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初代的教会的这些信徒是一群征战的信徒，所以他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但是最终撒旦的权势全面的被推翻，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有没有对撒旦构成威胁。我在想哈，这个远志宁的布道会说不定对撒旦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你知道？哇，这撒旦很生气，第一个就看不顺眼就是我，先攻击他。但是感谢主，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第四个，我觉得我们没有感受到征战，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征战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了解不了解征战在哪里？你知道撒旦最喜欢玩的一个东西好，就是声东击西，他特别喜欢放烟雾弹，非常喜欢放烟雾弹。我太太有次跟我讲哈，她从巴西来，对不对？她说她小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经历，她说，哎呦，那次太恐怖了。她说她工作的那个兑换钱币的那个银行哈，有一天呢就冲进来两个拿着冲锋枪的强盗。把他们所有的钱币全部抢了，然后那个老板娘呢是非常老练的，你知道，手里拿了这么一厚摞的这个钱币哈，一顺手就扔在垃圾桶里面了，所以那厚摞就没有抢到。然后呢，他们有一个职员呢就摁了按钮，然后那个保安就跑回来，当他刚一进门的时候就被那个冲锋枪一阵就给打死了。哇，他说那个经历简直觉得非常恐怖。他们后来才知道，跟他们同伙的人在这个地方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先在那里报案了，所以所有的警察呢都跑到那边去了，以为是在那边抢，其实他们真正抢的地方是在这边。 所以那边警察都来这边之后，然后在这边开始抢了，前后就差一点点时间，在这边开始抢，警察根本没有办法调回来。等警察真正来到，知道真正抢的是地方的时候，已经走了。撒旦常常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认不清楚那个真正的征战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征战。你看好，在撒母耳的时代，在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的整个国家都受到非利士的这个挑战，很严重的征战。但是你看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先知，他每一天的工作不做别的，他就是到处巡回讲道，整整20年。然后圣经上记载哈，他说20年以后，整个以色列所有的国民心都归向了耶和华。所以你要了解真正的征战是不是外在的，是不是和非利士人的征战。撒母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他明白真正的征战不是那个与非利士人征战，真正的征战是以色列人心中的征战，是怎么样能够归向神，离弃他们的偶像，全然的归向耶和华。所以他不去管外边的，他只是到处巡回讲道。最后20年以后，以色列全国都归向了神，然后借着撒母耳把整个以色列的国推向了一个属灵的高峰。撒母耳是一个赢家，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征战在哪里。那接着我们看大卫，你如果看圣经上，大卫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一个战士。当他做王以后，以色列所有的邻国都被大卫制服了，摩亚被制服了，亚门被制服了，所有的国家都被制服了。然后呢，大卫就差遣他的这个将军约雅哈到前方去与亚门人打仗，然后大卫自己在宫中哈，在那睡觉休息。结果一天下午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在床上起来，然后就看到了拔示巴，然后就开始犯罪。接着大卫的一生被神管教。我想大卫不太明白撒旦真正要攻击他的地方是什么，撒旦与他征战的地方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明白撒旦与你征战的地方在哪里吗？大卫不知道，大卫以为与撒旦的征战是外边的，所以他很勇敢，但是他不知道撒旦真正要打倒他的地方是他的道德，那个是他最软弱的地方。撒旦早就知道那个地方是真正要征战的地方，所以撒旦就在那天的下午，他的军兵在前方，在那里得胜，他四境平安，他一切顺利的时候，撒旦就在那天的下午彻底的击败了大卫。所以我们要了解征战在哪里。接着我们来看所罗门哈，啊，所罗门真是非常佩服他。所罗门用他自己的智慧，他整个四境都是非常平安的。所罗门为什么结婚那么多，很多都是政治婚姻，所以所罗门实在经营无数，与邻国的关系非常好，非常的荣华富贵。但是真正的征战不是外边的，所罗门所有的兵妃诱惑他，所罗门用婚姻，用很多的政治方法来妥协他对神的信靠。最后在晚年的时候，所罗门离开神。所罗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家，当他死了以后，整个以色列属灵的根基，对神的专一，对神的爱，全部被拆毁了。所以真正的征战不是外边的，不是政治的，不是外交的，而是一个信仰的，对真理的，是生命的征战。当所罗门在世的晚年，以色列所有属灵的根基都被拆毁了。最后约伯是东方最富有的人，东方最富有的人，他有羊无数，哎呀，牛啊，驴啊，仆人无数。然后呢，天上就有了一幅图画，撒旦来到神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爱你是因为你这么祝福他，你如果把这些都拿掉，约伯就不爱你了，一定咒诅你。 然后呢，神就说好，我同意，但是你要留约伯的生命。所以一日之间，约伯失去了所有东西，他的儿女，他的财产，他的一切的一切。然后撒旦又再一次控告说，约伯你还留他的性命，留他的身体在那边。所以约伯还有一点东西，神说你只要留他的命，他的身体我也交给你。所以撒旦又攻击约伯的身体，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非常痛苦。听姐妹，我考一考大家哈，你觉得约伯真正的征战在哪里？是不是他的儿女？是不是他的财物？是不是他所拥有的他的健康？真正撒旦要打掉约伯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没有想过，在所有的这一切里面，撒旦还没有赢。当约伯受了最苦难的时候，撒旦还是没有赢，因为撒旦真正要打掉的东西他还没打掉，就是我们最后的战争的时候，最后那个山头上那个旗帜他还没拔掉，那个旗帜他还没拔掉。撒旦真正要打掉的是什么东西？你要想，撒旦真正他要对付的是约伯的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哈，因为我每次回去都做很多功课的，这次要让大家也做做功课。答案哈，给大家答案：撒旦真正要打掉的是约伯里边对神的信靠，那个信心的种子。在一切的患难、一切的痛苦、一切约伯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三个朋友来到他面前说，你是因为犯罪，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所以约伯是非常痛苦的，他不仅外边痛苦，他的内心更痛苦，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在不明白的时候，约伯没有被打垮，因为约伯心里边最深处那个对上帝的信心和信靠从来没有被打垮。因为那个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战场是撒旦要借着这些东西打垮约伯对上帝的信靠，所以约伯从来没有不信靠神，虽然很痛苦。大家要明白那个征战在哪里，你就能取得那场战争。大卫不明白征战在哪里，所罗门更不明白征战在哪里，但是撒母耳明白，约伯也明白。所以当约伯持守他的信心的时候，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约伯为什么那么样让神喜欢他呢？结果约伯后来他的身体好了以后，神加倍的赐福给他，约伯的羊翻了一倍，约伯的牛也翻了一倍，约伯的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倍，只是他的儿女没翻倍。有人解释说为什么儿女没翻倍，因为那十个儿女现在都在天上，所以神再次给他十个儿女还是 double 了，因为他十个儿女不是失去了，而是在天上与主同在。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正的征战在哪里，真正的征战在哪里，是撒旦要打掉他的信心。真正的征战是道德的，是内在的，是真理的，是信心的征战。所以当约伯最后得胜了，上帝加倍的祝福给他。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约伯为什么蒙上帝的喜悦？因为他内心最深的那个对神的信心如同金子一样宝贵，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失去一切的时候，在蒙受极大的打击，在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仍然持守对上帝的信心，那个东西从来没有被打掉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征战在哪里，否则的话我们觉得没有征战。下面一个原因哈，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征战。在这个圣经里面讲，他说 当磨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大家来看一下第十三节，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 term。 你如果翻到这个传道书哈，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二章啊，传道书第二章是非常非常也是所罗门写的。传道书第二章是非常对不起啊，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非常好非常奇妙的一章圣经。他就是讲到这个所罗门神赐给他很大的智慧，他就讲到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磨难的日子不是无穷的，磨难的日子是有一个结束的，是会要结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在传道书第三章哈，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然后一直在讲时，最后到了最后一节第八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的一生里边 set up 一个 schedule。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征战的，磨难的日子会来到的。我觉得当我在我学生家里面，当属灵的攻击开始的时候，我的感觉好像磨难的日子开始了，征战的日子开始了，但是也是得胜的日子开始了，也是迎接复兴的日子开始了。就你们要了解，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只有你面对征战你才有可能得胜，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哈，他说你征战的日子满了。你如果看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神把他们放在艰难里边，但是这个艰难都是有日期的，不是无限的。最后一个原因哈，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征战，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爱主，如果我们不想服侍神，如果我们不与世界分别，我们基本上不会感觉到征战。我常常会感觉到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顺从我的肉体，所以我要与我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来征战。我不想爱世界，所以我要与爱世界的心来征战。我不想犯罪，所以我要与我生命中的那个原罪我要来征战。我希望我里边是刚强的，是得胜的，是光明的，所以我常常要与我里边的光景来征战。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世俗人，所有的这些征战都不会有的。我希望我的家庭是爱主的，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信主的，我希望我的家庭是以耶稣基督为头的，所以我常常要为我的家庭祷告，为我的家庭征战。如果你没有这个期望，你会发现你家庭也不会有征战的。但我如果用一个很世俗的眼光，我看我的儿子，我的家庭，我发现很好啊，对不对？只等到下一步买一个房子，一切都齐全了。但是那不是神真正要做工的地方，神真正要建立的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我需要有征战。如果我不是在教会里边服侍，如果我不是爱主的，我发现我没有征战。为什么我每一天都要为教会来征战，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征战，为教会传福音来征战，为教会各样的事工来征战，为弟兄姐妹的灵性、信心、爱心、属灵的品格来征战？为什么会征战？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要征战。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啊，他说一条死的鱼一定会顺流而下的，他说你要想逆流而上，一定是一个活的鱼。基督徒的征战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想逆流而上，神的灵呼召我们要与世界分别，逆流而上，所以我们会有征战。最后我要讲，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进入到磨难的日子，为什么要让我们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呢？你如果读圣经了，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输的。 你观察，你会发现很多进入属灵征战的，而在征战里边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输的。那为什么还要征战呢？我要承认哈，我也是很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输的。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弟兄哈，去台湾牧会，结果好像据说牧的不太容易，比较惨的。结果他写一封信，他说屡战屡败，越战越勇，屡战屡败，越战越勇。然后呢，哇，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就特高兴，说：“哎，这个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说你们将来也是可能屡战屡败，但是越战越勇，这个屡败屡战，把这个两个词倒一下就整好了，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这个就是神要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输，但是神就是让我们进入征战，因为神真正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在征战里面得胜。我们来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哈，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一段圣经是非常啊宝贵的一段圣经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成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你看，这就是保罗进入征战的真正光景。保罗没有说好，哎呀，我靠着神的大力一拳就把撒旦打倒了，然后呢第二拳又把另外一个小灾祸给打倒了，然后我常常胜利。保罗没有说，他说我们四面受敌。你想想，如果四面受敌是什么光景哈？然后呢保罗说，但是我四面受敌没有困住，这就是我的得胜。然后呢接着说，哎呀，我心里作难呐，心里很痛苦。你为什么会心里作难？因为太多的难处了，太多的这个 difficult， 那心里太作难了。然后呢保罗说，我唯一的得胜就是心里没有失望。然后呢保罗又说呢，他说呢，遭逼迫，哎呀，很多逼迫，但是呢神没有丢弃我。然后最后说打倒了，但是呢我没死。这个就是保罗征战的光景。连保罗使徒，保罗是啊，这是我如果哪有哪一个是比保罗更勇敢，我觉得保罗是最勇敢的一个使徒，连他都是这种光景，更何况我们。但是神还是要把我们放在征战里边，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让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死，让基督的生命复活的大能也同时彰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保罗得胜的凯歌。他说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我靠着神仍然得胜。我前两天看这个非洲大复兴的一位牧师叫布永康，他讲了一句心里话，他说哈，很多的时候我的环境啊实在是艰难到一个地步哈，我要再回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是不是呼召我来传福音。他说我很多的时候都怀疑神没有呼召我，他说实在是太艰难了，四面楚歌，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他说在那个最难的时候，你要靠着信心来继续的走神带领你走的路，得胜就会来到。他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的，但是光明就在前面。这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征战，让我们不看环境，让我们在信心里边来跟随神。所以撒旦真正要打倒的是我们里边那个对神的盼望和信心，就如同约伯一样，约伯也是四面楚歌，心里作难啊，他被打倒了，他受到多大的逼迫，但是他心 心里面对神的执着没有改变。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征战里边，就是让我们持守对上帝的执着，神要让我们把我们放在征战里边。在这一段以弗所说的经文里边，神说你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弟兄姐妹，你了解不了解哈？我们为什么会被打倒？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心里会作难？我们为什么会四面楚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我觉得神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四面楚歌、心里作难、被打倒、受逼迫的时候，他说，这时候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上帝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神第一个要改变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再靠着肉体，我们乃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来与撒旦征战。因为所有的环境的背后，真正那个要攻击我们的是撒旦的手。所以我们的肉体永远胜不过罪的律的，我们的肉体是胜不过罪的律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强壮到可以胜过罪的律，没有人。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这个民运的领袖，你看看这么伟大的，为了他的理想可以来这个这么危险哈啊，我们都很尊敬这些有些被关到监牢里边，可是到美国来以后就还是胜不过罪的律。我听说有些在吸毒，有的变同性恋了。所以你要了解到罪的权势是非常强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强壮，他的肉体毅力强壮的可以胜过罪的律的。海明威也是多么强壮的一个人，但是他胜不过他里边的这个罪的律，最后他是自杀的。所有的人都胜不过罪的律，你看看陈水扁也是，再怎么样也是个小人物，对不对？可是当那个钱送到他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他就胜不过了，你知道吧？而且好好好，很好，这个钱很好，都放在桌子里面，你看，最后被揭发出来了，现在关在监狱里面。你这个人也是，以前施明德要倒塌的时候，在总统府里面坐了三个月门前，哇，这陈水扁就是不下来，看到没有？没有人可以把他拿下来，现在金钱就可以把他打下来。这个罪的律是我们胜不过的，我们不是天然的肉体是胜不过撒旦的，神要让我们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来胜过撒旦。第三个，神让我们进入征战，是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你会发现撒旦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会在各个的角落里面来挑战我们，挑战我们的信心，挑战我们的祷告，但是挑战的地方也是我们征战的地方，挑战的地方也是我们得胜的地方。我们会越战越勇，我们会越来越刚强，我们属灵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会越来越得到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会越来越警醒，我们的信心会得到提升。这个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属灵征战的一个目的，他要让我们得到训练，他让我们成为精兵，最后神要借着教会来胜过撒旦。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能力最后胜过撒旦。所以你看圣经里边讲到，最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在那里得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哈，第十章，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三本书，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从17节到20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就是最后神要借着我们达成的一个最后的光景，上帝要借着他的教会，借着这些软弱的人，但是是被上帝的能力充满的人，被上帝的能力引导的人，来胜过那个天上属灵气的恶魔，胜过天上那个属灵气的权柄。所以主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当我们开始征战撒旦从天上坠落，如同闪电一样，最后神的儿女要靠着上帝的大能来胜过撒旦。我觉得在2011年，我们要开始为上帝而征战，开始成为一个得胜的、征战的基督精兵的教会，让我们为上帝来赢得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群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让我们被你的圣灵充满，让我们充满你的能力，充满你的权柄。主啊，充满在你里边那属天的信心。主啊，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迎接你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复兴。奉耶稣